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我们进入到哥林多前书的研读呢，已经到最后一课了。那我们今天呢，来读16章的第5节到16章的24节。那么下面呢，就将这个时间交给林成牧师。
这家教会满有恩赐，却灵性幼嫩。
这里的肢体滥用自由，放纵私欲，没有爱心，没有见证。
可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他的儿女，他的家。
借保罗的教训督责，神要向他儿女显明他的标准和心意，让林成牧师带领我们研读哥林多前书，学习和肢体同行爱中建立神家。
让我们心中有爱，相辅相持，完全地奉献，用真爱付出。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今天是最后一堂哥林多前书的讲解了。今天呢，我们要结束所有哥林多前书的讲解，也谢谢主让我们这一次有机会呢，一起来学习查考哥林多前书。由于时间节目的限制呢，很遗憾的就是有一些经文呢，真的没有太多的空间呢来做详细的解释。但是我相信呢，在整体我们对哥林多前书这一卷书呢，能够有一些的概念，有一些的学习。当然凌晨还是鼓励弟兄姐妹，不是只是听完课就算了，那么要多花时间好好的在神的话语上扎根，好好的继续来查考神的话语。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16章从第五节开始呢，我们要结束24节这一段，整个大段保罗最后末了的一些的劝勉和提醒问安。好，在还没有开始以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带领我们一起学习哥林多前书。谢谢主，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被提醒，我们看见教会合一的重要，我们也看见教会怎么样在这个世代来持守圣洁的见证。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凡我们所行的是为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虽然凡事都可行，但教我们有一些的原则，就是我们可以知道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是为了荣耀你。谢谢主，教导我们从这卷书中间学习合宜的行事为人，来荣耀主的名。谢谢主，赐福我们今天这一段学习，也保守我们最后一堂的分享与我们同在。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保罗啊，对末了对圣徒捐献奉献的爱心的关怀的提醒。那么从16章第5到12节呢，可以说是保罗未来的计划。我们来看看哥林多前书16章第5节。我要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往哪里去，你们就可以给我送行。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但我要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功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地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 但这时他决定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那么简单的，这是保罗叙述他未来的动向，那么也清楚说明他还不能确定，因为事实上保罗这个时候他还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么他虽然啊想要到哥林多，但似乎还是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那么保罗在这里呢有几个重点呢，就是谈到了啊几个很重要的，就是保罗的一个动向。那么保罗呢在第五到第七节表示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因为已经有计划要到马其顿。第二，在他的计划中间呢，哥林多人有一定的地位，所以他不想只是路过，或者说多逗留一些时刻，而是多逗留一些时刻。还有第三呢，他到底要停留多久，当然他也不能够确定的。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就说到这个计划必须是主许可。那么在第八节呢，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就提到他的计划是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所以保罗暂时不去哥林多，是因为以弗所有极大的需要。那么他会在以弗所住多久呢？那决定因素是看当时当地的福音需要。所以经文呢提到五旬节，可以大概确定就是哥林多前书是保罗在五旬节以前写的，而且不会离这个节期太远。那么这一点线索呢也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呢，他传福音这个心志，第九节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你注意保罗在这里他看到对他的侍奉啊，他并没有幻想是一个风平浪静，虽然从正面来看好像说啊，这个传福音的机会也多，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感觉上好像人人都欢迎保罗在以弗所的侍奉，但是保罗也说反对的人也多。所以他的去留啊，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一个榜样，保罗的去留不是看环境顺利与否，而是看神是不是开了这个门。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在一个平顺的环境里面，但是我们很少啊看见当我们在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样的来顺服主的托付，我们继续的忠心在我们所服侍的地方来为主来征战。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呢啊他自己的一个心境啊，反对的人也多，那么反对似乎是一个必然的预期的一个反应了。那么最后的劝勉在十到十八节呢，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他说若是提摩太到，也就是对提摩太去到他们中间呢有一些的交代，说你们要留心，那这个就是要小心，叫他无论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为什么呢？有两个意思，第一就是可能提摩太呢性格柔弱，所以教会呢要小心的对待他，还有呢教会不要做一些事让提摩太害怕。那么我相信呢这第二种解释可能比较可取，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同工，曾经和他一起在哥林多侍奉，那么如果教会对保罗不满，很自然可能会转嫁到提摩太的身上，对提摩太不满，所以保罗劝勉呢就千万不要这样做。那么保罗在第十三到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十三到十八节，十三到十八节这是保罗一个最后的叮咛，他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保罗在这里提到呢，可以说是保罗十三到十八节啊，保罗后面接下来讲说，弟兄们，你们晓得斯提凡一家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斯提凡和弗图拿都并亚该古到这里来，我很喜欢，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补上了，他们叫我和你们的心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保罗在这里呢，他这个结语中间表达了他几个关心的事情。首先呢，他提醒信徒本身呢应该有的表现，保罗用了四个命令式的词句呢 表达了他对哥林多信徒的期待。第一，务要警醒，务要警醒。那么警醒是什么呢？保罗就提到了在这一章的祷告中间，保罗提到这个主再来的事情。那么在十五章啊，记得吗？我们前一次查考十五章的时候，保罗谈到复活的盼望，还有福音的时候，他提到主的再来。那么在十六章的二十二节，我们看十六章二十二节，末了他也提到说，二十二节这边提到说，主必要来，主必要来，这是保罗的一个盼望。所以保罗的一个信念呢，主再来是早期啊福音里面也是教会中间一个重要的信念。所以保罗在这里要哥林多人要什么？要警醒啊，警醒。这也是让我们想到彼得在彼得书信里面对彼得前书后书的这些作者提醒他们，要他们警醒，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啊。主耶稣在橄榄山的预言也是一样，在马可福音十三章那里，耶稣也是要提醒门徒要警醒。所以今天在这样一个弯曲末后的世代，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很重要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要有一颗警醒的心呐。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要警醒，要警醒是什么？警醒就是要预备，预备好什么时候主来了，什么时候我们是预备好自己的行程的。那么保罗在这里呢，就讲到基督徒生活中间这个警醒的重要。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保罗在这里用的第二个命令词句呢，是站立得稳，站立得稳。那么站立得稳是什么意思呢？在十五章一到二节，我们可以再回去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第一节第二节，他说，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所以换句话说，第二方面谈到的站立得稳呢，这个整句话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还有吕振中的这个译本翻译都是做在信仰上站稳，在信仰上站稳。记得吗？我记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提过，我们有这个稳固的根基，要为自己的信仰建立一个稳固的根基，这是很重要的。那免得我们失去了这个根基，我们就动摇。保罗在十五章也是提醒，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同样，保罗在这里也再次劝勉他们要站立的稳，在信仰上站立的稳。那新译本也是把它翻译成这个在信仰上站立的稳。在信仰上要站立的稳，弟兄姐妹，有几个很重要的。第一，我们要对主的话清楚，我们要好好的研经，我们要好好的在神的真理上为自己的信仰打下一个美好的根基。站稳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站稳，站稳乃是我们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在我们里面有真道的一个根基。那你收听的是《真道分解》这个节目，顾名思义呢，我们盼望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信仰能够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站立的稳。所以在信仰上站立的稳，当我们站立的稳的时候，弟兄姐妹，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懂得分辨区分一些异端邪说，一些错误的思想。今天之所以异端这么猖狂，在中国有很多的地方，特别是农村很多地方受到迷惑，我相信绝大部分的因素是因为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真理的基础认识不够清楚，甚至可能我们对基本的救恩、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福音的真理、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认识的不是那么清楚，以至于当这些异端邪说的时候，他们误解甚至曲解圣经，甚至断章取义的引用圣经的时候，很多基督徒也受到迷惑。那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要站立的稳，是要让他们在信仰上站立的稳。 所以凌晨在这儿还是要鼓励弟兄姐妹好好的在我们信仰生活中间好好的研经，好好的读经，好好的建立自己的侍奉的生活，祷告的生活，让自己的根基能够站立的稳。不单单是站立的稳，保罗在这里用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要在真道上站立的稳。站稳是在哪里站稳呢？是在主的道上站稳。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真理的追求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免得我们很容易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所强调的，就是被一切异教之风啊摇动就飘来飘去。我们要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还有保罗说要做大丈夫。什么叫做大丈夫呢？这个大丈夫希腊文原来的意思就是做大人。那大人跟小孩呢是很大的区分的，大人懂得分辨，大人有能力呢来面对一些的抵挡，大人呢也懂得做一些正确的判断，做一些正确的抉择。那这个做大人呢，旧约呢常常用这个字形容这个刚强壮胆啊。那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九节，我们都知道神对约书亚的一个吩咐，要他刚强壮胆。所以这个字呢就是大丈夫做大人的意思。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呢，如果你去对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保罗在那里责备他们什么呢？责备他们，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够帮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因为他们是什么？属灵的婴孩。还有在十三章，保罗在那里谈到这个爱的时候，保罗在第十四章谈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保罗在那里把这个大人和婴孩呢，做的一个表现，做了一个对比。什么叫婴孩呢？就是话语像言辞，话语像孩子，心思意念像孩子啊。保罗在那里所强调的那个婴孩是讲到什么呢？是不是讲到孩子的单纯？是讲到那个一个不是大人，一个婴孩的表现是什么？是自私，是嫉妒。那这个来做一个对照，来做一个对照。所以保罗呢在下文提到刚强呢，所以在这里可能是和这个婴孩做的一个对比，也就是说要这些哥林多的信徒怎么样，让他们属灵的生命要长大。所以基督徒我们信仰的生命是要成长的，我们信耶稣只是我们信仰生命的一个开始，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长大。我相信很多小孩都有这样的心愿，就是希望快快的长大。为什么呢？因为快快长大可以做大事，快快长大可以对国家对社会有贡献，是不是？基督徒我们应该也有这样的心智，我们每一天我们都需要求主帮助我们快快的长大，是不是？这个长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做大丈夫。然后最后一点，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要刚强。保罗说要刚强。保罗在这里说要站立的稳，做大丈夫要刚强，要刚强。刚才我们说这个刚强壮胆啊，今天在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弟兄姐妹，面对罪恶的抵挡，这种品德呢可以说啊是和前面这个站立得稳啊这是一致的。今天我们要刚强，除非我们要先站稳，是不是？除非我们要先站稳自己的脚步，我们才有办法刚强起来。所以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刚强奋勇的做工啊，是不是？保罗在这里啊提醒他们，要他们刚强啊，刚强做大丈夫。凡你们所做的，保罗最后说要凭爱心行事，凭着爱心行事。换句话说，这也是整个哥林多前书啊，像第八章第九节啊，保罗在那里说爱的一个原则，凡所行要出于爱心。还有第十二章十三章，这些都是讲到爱的原则。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我们对人的关怀，或者说我们坐在教会的侍奉，如果少掉爱，那么就没有太大的价值。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谈到的爱的那个最高指导原则。所以保罗在这里再一次提到，凡事怎么样，凡事都要凭爱心而做，这个是偏重生活为人方面的见证。那么如果哥林多人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呢，那我相信保罗在这里所要强调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神的仆人在他们中间，教会还是能够建立起来的。那保罗在这里提到了两个家庭哈，这个斯提凡一家 啊，是亚该亚初结的果子，可能是他们最早得救的信徒。他们得救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服侍圣徒。当时有很多信徒呢，他们是为了主的缘故，可能家业被人抢去，以致生活穷困。所以这个斯提凡呢，就主动接待这些穷困的信徒。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很美的榜样，就是斯提凡一家呢，他们非常的爱主啊，爱主，他们乐意的接待，所以呢，他们也羡慕善工，爱人，爱神。所以保罗劝勉呢，哥林多人要顺服这样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些爱主的人都是值得我们敬重的。所以这个原则，弟兄姐妹，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在教会中间，如果我们看见有一些人真正的爱主，我说的是真正的爱主，不是那些表面装出来的啊，是真的弟兄姐妹看见他们美好的见证，这样的人，弟兄姐妹，在教会中间是值得我们敬重的。当然在这里提到了弗图拿都还有雅该古啊，可能是斯提凡家里的成员，那因为他们到以弗所的时候，他们也服侍保罗，那证明呢，这也证明保罗说他们是以服侍圣徒为念。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保罗说你们是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啊，他说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都补上了。这个不及之处呢，可以说是哥林多人可能在爱心方面，可能某方面亏欠了保罗。那但是因为这些人的少数人，这些少数人他们的爱心反而补足了。那这些人可能不是大布道家啊，可能不一定是出名的，常常有机会站讲台讲道的，但是他们却是爱主的仆人，甘心服侍人的人。所以保罗非常看重这些人他们手所做的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的教会今天也有这样的人，我们要来感谢神，我们要来为教会中间有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一起的来为他们来感恩，是不是？在十六节保罗在这里说是他们劳苦的表现，用十六节、啊、他说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并和一切同劳的人，他们劳苦的侍奉。
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节。
那么从十九节开始呢，最后是保罗的一个问安了。保罗带人问安，那么保罗呢就开始问这个他们问安的话，问教会啊，众教会问你们的安，是补充第八节说，我仍住在以弗所。那亚居拉、百基拉都是保罗的同工，这个时候也在以弗所，还有并在他们家里的教会啊。这里呢，可能不是说他们家另设一个教会哈、啊，那么特别呢，在这里可能是指的家中的另外一处的聚会。那还有，这是指家教会。那么当时以弗所呢，可能就不止一个教会了。那你注意呢，在这里呢，二十二节，保罗在这里所谈到的都是讲到爱心，都是讲到整个十六章其实都是在讲爱心，爱心的奉献啊，对传道人的爱、关怀，这种服侍啊，在真道上凡所做的要凭爱心行事。当保罗讲完这些爱的时候，保罗用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主题作为全章的一个结束，他很严肃地说一句话，我们来看第二十二节，保罗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个人是可咒可诅的。”哎呀，可诅可咒，主必快来。保罗似乎站在主为我们舍命的立场上说话。基督徒，我们要想想，主这样为我们舍命流血，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而我们竟然不爱主，如此忘恩负义，那我们是不是可诅可咒呢？那不单单是如此啊，主必再来，我们不但要因为过去主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来爱主，我们更是要为着将来主要来，我们要复活，永远与主同在，为着这样的一个目的， 弟兄姐妹，为着这样一个恩典，我们要努力的爱主。弟兄姐妹，我们都爱主，我相信我们都爱主，但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在我们的生命中间来彰显出来我们对主的爱？爱主是什么？爱主就是爱人呢、啊。我们常常说爱主就是爱人，爱教会是什么？爱主是什么？爱主就是爱教会。所以你看十六章整章呢，你回顾保罗在这十六章开始谈到圣徒捐钱，保罗谈到这些提摩太传道人的这些啊接待，谈到了这个啊斯提凡的一家弗图拿都他们爱心的接待，补足了哥林多人在爱心上的不足，整个都是讲到这个爱的一个彰显。所以弟兄姐妹，保罗在这卷书也许说了很多责备的话，可能哥林多人不明白，但其实他这样责备的缘故完全是出于爱的一个动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当我们要结束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也要想想我们是不是真正的爱主。当我们真正爱主的时候，我们为着教会的合一，为着教会的见证，那弟兄姐妹之间就不会再有争吵啊，弟兄姐妹之间就不会再有比较。我们当我们来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些都再再说明啊，我们在爱的里面能够真正的合一。所以在爱呢就成全了律法，感谢主哈。好，今天呢我们哥林多前书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全部结束。那么也盼望呢在这一卷书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更广阔健全的一个教会观。那这个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或者说不关心个别教会的事，但是我们应该开阔我们的眼目，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教会。那想想看，我们想到的是更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享受主耶稣的恩典，主耶稣的爱，而且流露出他的爱。我想这是保罗对教会最大的期望。保罗对教会最大的期望是什么？就是教会能够享受主耶稣的恩典爱，而且透过我们的信徒生命，我们流露出他的爱。谢谢主，让我们这一次呢有机会一起学习哥林多前书，让我们学习爱主更深，也学习爱人更多。谢谢主，求主继续赐福施恩带领我们每一天，我们在生命中间的成长追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哥林多前书的研读呢，我们已经进入到最后一课，欢迎你通过电邮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系，继续来听我们真道分解的节目。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赐福你，下回见。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来信与我们分享。电邮地址 zhendao@liangyou.net 真道 @liangyou.net。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家。